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34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牟先生指出，中庸成体所发动的形、住、名、动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道德创造的过程，本体宇宙论的生化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我们的道德生活就可以体验得到了，并不是脱离生活凭空的臆测。牟先生更指出，将形、住、名、动、变化的体会详细写出来，就是大文章，就是全部中国哲学都懂。形、住、名、动、变化只是六个很普通的字，但是里面包含住法。我们怎可以通过古典的文章去理解这六个字呢？如果我们要通过典籍去理解这六个字，我们就变成是将道德当为知识地去认知。我们应该倒转过来，由道德的生活，从实际的生活去理解、去明白、去体会形、住、名、动、变化，然之后更加可以体会到中国哲学的义理。我们由实际的生活去体会、去明白古代的典籍，这个是逆反过程，可以叫做逆觉体证。周濂溪就明言，直言不动成也。成是直感真机，在直感里面感通到事物，由外通内，亦由内通外。就以我们的香港大学学生会为例，学生会的同学他们要争取学术自由，摆脱专制独裁政权的束缚，为了要令到真正有能力持平公正的人有机会担当大学的重要职位而努力，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明白到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够让有能力的人、公正的人担当重要的职位，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会堕落，万劫不复。大家同不同意？我们现在就听一下香港大学的学生他们心里面的想法。
咁简单嘅诉求已经唔系话真系要真正执好选啦，
学生阻止警察入校园、教堂、庙宇、学校、立法会，这几个地方都是公认警察不应该入去里面的。为什么香港的警察要进驻学校呢？学生的行为被认为是激进，那什么令到学生这么激进呢？个人认为，学生因为感受到陈文敏事件，感受到校委会的荒唐无理，以不成为理由的理由否决陈文敏的任命，他们感受到公正的可贵、学术自由的可贵，才伸延到今日的学校罢课。大家同不同意？香港大学人事资源副校长的职位已经是悬空了多年了。校方在2013年决定要求副校长同时是处理学术事务。2014年12月负责轮选副校长的委员会在全球招聘后决定推荐曾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的陈文敏。他因而成为港大学术及人事资源副校长的唯一人选，但是校务委员会用不成理由的理由否决了这项任命。学生感觉到这个校务委员会是不公正，因此学生会提出成立大学条例修例专责小组。香港大学的选贤举能、学术自由的风气得以继续。学生的行动，大家认为成抑或不成呢？香港大学学生今次的行动有没有显现到凝聚明洞变化这个过程呢？李国宝是东亚银行的主席、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而李国章是东亚银行的副主席兼非执行董事，他们公务繁忙。李国章为什么要做港大的校委会主席呢？其实就是因为梁振英任命他的缘故。他是不是真的很想做这个主席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是不是真的很想做这个主席呢？为什么要做这个校务委员会主席呢？他是不是要服务香港大学，要服务香港市民？如果他是要服务香港大学、服务香港市民，为什么他不肯跟学生对话呢？ 好明显，香港已经步入权力斗争的阶段，并不是以学术为主要目的。香港的情况会不会是越来越好呢？李国章是要成就自己，又或要成就梁振英呢？香港大学的白课的学生是暴民，又或是反抗暴政的弱者呢？大家有什么判断呢？哪个是使用暴力呢？学生使用暴力，又或有能力命令警察行动的人使用暴力呢？李国章指冯敬恩放假消息，指公民党和泛民煽动学生，大家怎么看呢？我们听到刚才学生的讲话里面，感不感受到学生是被煽动，然后才作出罢课的行动呢？李国章是不是醒呢？对于不成的人，我们怎样对待他们的言论呢？以下是港大校委会记者招待会的录音。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今天香港大学校委员会就在这里是举行这个记者招待会，主要是想回应刚刚在大概下午三点几的时候，李国章校委会主席和马先生校长举行的那一个记者招待会里面，其实对于无论是学生又或者是参与罢课或者参与星期二的一个行动的同学呢，都是有很多的不幸指控的。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强调在这一个时候呢，校方包括是李国章啦，去开这个记者招待会呢，其实是一个转移公众视线啦，模糊焦点，混淆视听的方法来的。我们必须要记得呢，在现在呢，其实李国章呢是向学生讲了，透过校长向学生讲了啦，在十日内呢希望跟学生去见面啦，并且是就着学生提出来的那几点呢，希望进行一个商讨或者是谈判。但是呢，到今时今日，李国章在这个时间呢举行这个记者招待会，在入面指出和谐是要靠双方面去建立，但是呢他的言论是三番四次这样诬告抹黑学生，而这个呢亦都是他开这个记者招待会的唯一一个目的，那是损害了一个对话的基础。在这个记者招待会入面呢，李国章首先是指责学生做红卫兵，然后又说学生呢是 SM 吸了毒这样。在这个讲法里面呢，他指背后有政治干预，而且点名批评了一些政党，说他们呢是绑持毒品的提供者。这一点呢，他都有点名批评到说呢号召罢课的人，包括是他口中有叫做梁丽君的女子。我不知道李国章先生是不是指我本人，他就说呢这个梁丽君女士呢是曾经在梁家杰议员那里做过实习的。咁咧，我必須要假設，即係李國章係講緊我本人，咁樣去作出一個回應啦。咁首先咧，要強調翻嘅就係咧，喺梁家傑議員度咧實習咧，講緊係四年前嘅事啦。當時我本人咧係未入大學嘅，而且咧亦都唔認為喺政黨入面去進行實習咧，等於同嗰個政黨係有一個成員啦，或者其他進一步嘅關係啦。而必須要指出咧，其實喺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咧， 亦都有一個強制實習嘅計劃咧，係每一個學生畢業之前都必須要去做嘅。每一年咧都會有同學係被送去唔同嘅政黨度實習咯，包括曾經有新民黨啦、經民聯啦等等唔同嘅政黨。喺呢一點上面咧，港大係咪安排緊人去呢啲嘅政黨度做實習，然之後政治干預緊港大咧？如果李國章先生佢嘅講法屬實嘅話咧，咁相信剛才咧港大係安排緊人去做一個政治干預呢個事實咧，亦都似乎係李國章先生咧想提出嚟嘅一點。咁而家另一個可能就係李國章先生根本唔知道香港大學原來有呢方面嘅政策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顯示咗佢根本冇資格去做香港大學嘅校委會主席，因為佢連大學呢個學院有咁大嘅政策咧，佢都係唔知道嘅。
咁喺夜者會上面咧，李國章就多番暗示其實學生係受到泛民嘅煽動啦。咁但係其實正如工黨嘅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先生所講，其實年輕人鬧小泛民議員一陣，佢哋都不知幾開心。根本泛民議員係冇力去煽動依家年輕人或者港大學生。如果李國章佢覺得大學生都係咁容易受人煽動嘅，其實佢大可以以毒攻毒，叫年輕人同佢一樣向前睇，去攀佢權貴。咁但係我想講嘅，其實每一個年輕人，每一個大學生都有獨立思想。喺個公眾集會，喺當晚6日嗰個集會上面，雖然係有公眾人士到場聲援，但我哋都想強調翻，其實包括啲政黨人士在內嘅公眾人士咧，都係由於見到有警方啦同埋保安粗暴對待學生，然後佢哋先到場聲援嘅。咁其實假如李國章佢邏輯成立嘅話咧，如果集會當中有政黨嘅人士參與咧，就等同學生受到政黨操控。咁校委會當中其實有中共嘅政協委員嘅，咁係咪代表其實佢自己都受到共產黨操控咧？喺6日嘅會議當晚咧，校方係首先假稱可以安排對話，但係最後就趁機俾校委離開。其後佢哋又再次聲稱可以安排學生同埋校長同埋李國章作出會談啦。咁但係今日就已經司法制人用一個聲明、記者招待會呢啲單位嘅方式去抹黑學生。我哋認為其實佢背後意圖根本就係想逃避一個雙向溝通，只係想藉住呢啲方式去抹黑學生啦。咁去營造即係學生係一個暴民嘅形象。咁我哋都認為其實雙方嘅互信基礎已經蕩然無存。在過往咧，去屆嘅校委會主席梁子雄，佢往往都會喺會後去公開去解釋校委會嘅決議啦。咁但係李國章今次佢就一而再、再而三拒絕公開釋義，至今咧仍然都係未去回應同埋清晰交代香港大學檢討同埋改革專責小組嗰個成立時間同埋所需嘅工作時限期嘅。
我係法學委員會嘅段遠龍，係法學委員會嘅委員。咁喺啱先嘅記者招待會裏面，除咗李國章校委會主席之外，咁我哋仲會見到有我哋嘅校長馬飛森出席啦。咁我哋必須要講，我哋今次係對於校長不澄清不實嘅言論係感到非常之痛心。校長佢話自己唔清楚香港政客嘅模樣，佢又話自己唔熟悉香港政治環境。他又說自己不懂廣東話，所以他又選擇相信李國章先生對於他自己本人的政治判斷，亦即是我們整個在26號的行動是有政黨的煽動，有政黨的干預。我們對於這樣的說法是表示痛心。我們明白校長是處於親共勢力和學生中間，就好似一塊夾喺兩邊嘅一塊餅乾咁樣，但係我哋期望佢對於李國章嘅言論係澄清，作出澄清，因為李國章先生所講嘅言論實在係不盡不實。但係佢最終喺記者招待會裏面完全冇咁樣做，我哋係表示非常之痛心。我哋唔明白點解校長為少少呢啲咁嘅言論都唔可以澄清咧，都唔可以去根據翻事實。都不可以根據事實去講應該事實發生的情況呢？
我是法務委員會的李子豪。 以下一節咧係最主要向香港大學嘅教職員講嘅。港大校訓係明德教訓，身為一個港大人，我哋應該是其是，非其非。教師一路係港大學生心入邊最重要嘅同路人，最重要嘅夥伴。縱使我哋喺爭取我哋想要嘅嘢上面策略可能有所不同，但係面對校委會主席對於學生一啲有違事實嘅無理抹黑，我希望各位港大嘅教職員可以出嚟拒絕呢種荒謬無理嘅指控。事實上，當事況發展到呢個地步嘅時候，一班港大嘅教職員係咪仲要容許呢班掌權者寬容地對待佢哋，寬容地對待佢哋呢種對於學生無理嘅指控呢？我哋係咪仲要容許佢哋以權術去玩弄學生，對於呢種咁嘅伎倆視而不見？而我哋係咪仍然要對一班受到無理抹黑嘅學生去苛責，去怪佢哋喺呢件事上面無魯莽？咁樣對成件事嘅事況係咪有幫助咧？我喺度再次呼籲咁多位廣大教職員喺呢件事上面唔可以再保持沉默。
我諗就住頭先嗰幾條問題都一定作少少補充。咁當晚嗰個客觀嘅情況就係、是、一班校委佢哋舒舒服服咁喺大樓入邊等待啦。咁但係我哋同學就喺出邊挨住寒風冷雨係等候咗超過6小時嘅。我哋都只係希望即係校委會嗰方面係作出一個簡單交代同埋一個對話啦。咁而呢個就係、是、當晚嗰個客觀嘅情況。咁點解當晚嘅情況即係影出嚟會咁混亂？就是、因為校方或者警方當時有人學生當中嘅制度混亂，即係警察超過4度衝入呢個校園範圍去衝擊一啲學生嘅。咁我諗究竟係邊個受到一啲毒品嘅煽動，邊個唔理性咧？其實各位係應該可以判斷到。
聽完港大同學嘅記者招待會，大家有咩諗法呢？城喺一啲人嘅心目中嘅位置有几多呢？我哋又能唔能够判断边啲人系城，边啲人系不城呢？我哋点样去领会直言不动成也呢个讲法呢？以下请继续收听牟先生的讲课录音。
孙教授话，本题宇宙论的一个生化过程。
本体宇宙论的生化过程。
通过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体验，
通过我们生活的体验，
通过我们的 moral life， 这个道德的生活就可以体验到。不像西方人离开我们的生活，凭空去猜测预言怎么样怎么样。哎，这种性质的一种变化，明明是从我自己的生活而体验出来的。你怎么知道那个太平山是一生？你怎么知道太平山后边那个本体是清的？这个毫无根据嘛，是吧？但是你要说通过你的 practical reason， 通过你的道德生活，太平山不是当年的太平山了，土瓜湾也不是当年土瓜湾，土瓜湾简直说当年没有土瓜湾，当然是个海岸了。考贝荣是我来的时候还是个山岭，现在变成没了吧？这不是新的句子的命令的种种的变，也通过这个这有个用我们平常的家庭中文称作啊，我就是不要瞎去讲，有这个意义。你把这六个字能够精确的体会详细讲这就是大问题，就全都中国这些都懂。他从清题天然获习的道，这个道题是科学技术原理，科学技术原理就表示说它的方程式是所有的方程，就它本身有活动性，它本身有活动性，它本身有活动性。
中国由成体讲，
这个
成体有活动性，
它就是个理了， 习不能创造，应急性不能创造。你看那个酒店底下有一个情侣，情无为论，
情无为，
情侣就是那个是那个心理，
周林开元，
心妙啊，心妙的心
灵不妙，
哎，心灵不妙，他这个情在这一章是既然不动就心眼，肝儿系统的，既然不动就是情也肝儿是动就心眼，他从医院来的，这就是根据医院了解，是不是这样了解？所以你把这十章仔细讲一讲，一个儿就讲，那么就能到处讲给大家听。我这个用这个词用来讲，这求家，但是就是讲这个，我不是给你讲文章。所以啊，你到几年级的讲这个情不单不心，而它是心情啊，心情的情，这个情就代表心，代表心，这个心是无限的调动啊，啊，无限的调动。是我也了解心，它是通过用的观念了解，不是通过因果心的，不是那大的，不是通过恩体的这个观念来了解，不是通过恩体的这个观念来了解。恩体是个东西，是个体啊。心中我也是通过这个方形的观念来了解，方形作用功能。
周廉溪性第四咁讲，直言不动者性也，感而遂通者神也。
所以应如不妙，生如无心，它妙，心才是妙。这是你这个地方，你就可见这个道体有的活动性，这个活动性啊，是通过这一些、这一些，这儿才了解的。
道体有活动性，是通过性去了解。感而遂通者神也。
感而遂通者心也。既然不动者是什么？
感而遂通。
既然不动者是什么？
神也。
哎，既然不动是情了，感而遂通就是心。既然不动的话，感而遂通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叫做直感真机，这是跟着一段来了。
直感真机。
所以这个活动性是通过心。
同埋感合起嚟，直感真机。
这个创生性的事情，这个科学就这样子。你要用中文的文典雅的叫做，也可以叫做七感经济。七感经济叫做七感是一个，不是分成两的。我们这个感性呢，七就是七啊，感就是感呢、啊，它是两半的。在心这个地方，体感不能分成两半，所以这个感不是我们感性的感啊。
感不是感性的感。
我们这个感性的时候，你不刺激我就不感了，我就体验不动了，那就停在这儿睡觉。你要有感觉，你要砸我一下子。这个刺激，这个叫做啊，对外物所影响，这是康德所讲的感性。
感性的感是受外物影响，
这个感不是那个 sensibility 的，所以它的积极叫做积极之感。
感而遂通，这个感是直感。
那么这一种啊，可以叫做积感经济，就是拿这个积极之感这一个东西作为宇宙万物的一个化缘，一个圣化的缘。
直感为
精细的事情，精细的
生发机缘，
这叫气感经济。啊，那个就是那个，比如说就是创科技这个样子，也可以叫做气感经济。气感经济复杂了，啊，科技这个样子能经过西方的样文来的，气感经济这个这里边关联太多了。 就还难办了，不好办了。但是写上中文也是四个字，创城西地四个字，这个既干净里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复杂多了。这四个字就是对于创城西地一个内容的一个解释。
植感真迹是对创新实体一个内容的解释。
这个学它的活动性，所以这个道体的活动性啊，就通过形形体感这个词语来表现。但它不只是一个活动啊，它既然是道体的是吧？它除了活动性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性质？这光是活动性也不行，也不能成为一个妙的道。
形体就是一个植感真迹。
这个情也不同的情也，感染谁同的情也，心也。当我们中国一说情的时候啊，心或者是情有心，心即感这一点呢，但不只是这一点呢。即使说要解相对的理，不是一定错的，但它不只是理。那么这个表示，情除了通过心性来了解，也可以通过理来了解，因为它是毛而求。情是这个德。德就是有理了，
成是一个德，
是有 moral reason 在里边，
有理在里面，
道德的理性在里边，它就有理啊。所以中国一说道，这个道本体就有理的意义，所以我们说道理了，
道有理里面。
我原来西方一说那个 logos， logos 就是理嘛，所以中国一翻译道理。你单位什么现在所谓什么老姐什么老姐都是老婆的人就来了，到时到时前但是道和理这两个就是有统啊。当我们说理的时候，当我们说道理的时候，道单理道理理道理道理我们天天连在一起，但是要想两个概念的时候，这两个概念有分别没分别？
道同理有没有分别呢？两个概念
分析的有意义，但他咱们说除了意义以外，我们提出道这个观念，叫道这个观念一定听道理，方学道方学理这两个观念差别在什么地方？
道同理两个观念的差别在哪里呢？
这个你可以说我们的体会，这个由来就业啊，这个由来就业，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它道与理啊，它不是统一的，道是理，但这个道和理有时候有不同的地方，有点不同。你不同在哪里？你能想到想到？这跟道路和大马路一样，和大路一样。
道同路马路一样。
所以现在
叫
反中国这个道就反位，位是道路。
位 ，W-A-Y。
道路和大马路一样。为什么叫大马路？就是大拿大马路来表示这个道呢？因为一切东西都要经过这儿嘛，
一切
通过它。
东西都要通过道，
道体就一天地万物，一切东西都要通过它才能形成天地万物嘛。道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学道的时候，往大马路眼，一大路眼，道也是大路眼呢。你看这个大路眼学道，你看这个道，你通过这个观念来晓得，我这个理想这个来了解它。你看这两个字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说道的大路，没说理的大路呀。
我哋唔讲理，好似大路咁嘅。
我们平常拿 principle 来讲，
理以原则嚟讲，
道是可以反位。哎，你以前总是用 principle 这种字，用 reason， 用 principle， 不能用位来表示。就是看这个现象有不同，这个不同的很微妙，大概很鲜明。静态字，
你是静态字，
动态字，
道是动态字。
道动态字是意味的动态啊，不是说这个道会跑来跑去啊，这个也不行。那大路眼呢？这个大路眼，这个是人马在里边跑，道本身没跑啊。
人同马在道上跑，道本身没跑。
有动态字，有动态的意味在里边，所以这个动态字是这样了解的。
动态就是这样了解的。
所以我中国以前说的浩浩大道，
浩浩大道，
一千一斤的雪茄是好好打的，有一些好好打理的，这很小是好好打理。这打理一回事，咱好好的没，也好好的这个形容是压下的。大理，我们的云南不是一个大理县，大理市，云南的一个大理，那个叫大理。大理甚至就是常用这种词，甚至用夸大的声音大理，孩子们说大，不能说好好大理，好好的，它就有一个 cause 的意思。一大楼院的一个大马路，不是一个 cause，一个行情的意义，所以道这个道有个行情的意义，
都有行情的意义。你是没有的，
没行情也说理是个静态词，道是个动态词，你这个道这个差别就在这儿。所以当一说道的时候啊，你说道它一定呢带着它这一个分析里面的行情，一定是要维持这个行情运动变化的行情，
认知明动变化就是一个行情。刚才刘先生指出道和理是有分别的，道是有一个行情在里面，例如认知明动变化，而理是没有的。我们如果是依理而行就只是依理而行，没有一个主动性在里面，但是我们如果是依道理而行呢，我们就有一个主动性在里面了，就可以有一个变化调色在里面。在李国章和学生会之间，我们看到哪个是有理，哪个是有道理呢？李国章开记者招待会，讲学生很多不是，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李国章是讲紧理由，因为讲紧道理呢？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是怎样看这件事情呢？学生会的行动和香港人有没有关联呢？有关定没有关呢？香港现在的情况是处于一个什么情况呢？逆转港方以累聚，物以群分，我们站在学生那里，又或站在李国章那里，我们的判断足以影响香港未来的吉凶，大家认为是不是呢？在香港大学学生会罢课这件事情上，我们感觉到是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有没有一个判断呢？又或感觉到无所适从呢？如果我们感觉到无所适从，就更加明白到成的可贵。亦都是这一句，不成无物。遇到不成的时候，就要靠我们的判断了。我们怎样判断呢？不如就是体验一下周濂溪所讲的直言不动成也，就试下我们静静地这样将这件事存在心里面，不去想它，等它慢慢慢慢将一个概念浮在我们心里面，看看我们有些什么想法会浮现到出来，让我们的感觉去寻找一个概念出来。这个概念是不需要去分析，不需要我们用逻辑思考去分析，它是会慢慢慢慢浮出来。 我们就藉着这件事情去体验一下直言不动成也这个讲法啦。我们会留意住港大学生爆课这件事情的发展，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